我们今天的信息是经文是在弥迦书四章一到二节，是在教会的圣经1032页。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好，我们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胡伟华牧师，他的主题是盼望的力量。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最怕讲先知书。我在神学里头甚至于告诉学生说，先知书，如果你要安排先知书成为主日崇拜讲到的经文，你需要格外的小心谨慎，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在所有的先知书里头呢，我最怕就是弥迦书。之所以怕弥迦书，不是因为今天刚好选到弥迦书，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做弥迦书的研究。所以呢，在多伦多那段时间，我大概前后有3年的时间，早上起床到一直到晚上睡觉，每一天朝思暮想就是这卷书。各位知道这卷书其实不长，然后所以呢，在那整整3年的时间，我大概把这本书的每一个希伯来文的字都翻过了，各式各样的排列组合、字的解释、文法上面的可能性等等。我研究到后来，论文交了，我毕业了，回到台北之后，我跟上帝说，我大概有5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读这本书，我有一种要吐的感觉。没想到我才在学校教书2年，香港天道书楼就来邀请我，他们跟我说，天道的注释书里头呢就缺这一本啊，没有人写啊。我几乎是非常非常勉强然后答应的。接下来有大概3年的时间，我又在这本书里头打滚，然后把注释的部分完成。弟兄姐妹，我们大概不需要这么凄惨的经历也都知道，先知书不容易读。先知呢，至少对大部分人来说应该都是怪人，这些人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想很特别的事，他们讲不一样的话，他们所说的当然有权柄，那是上帝的启示，但是呢，如果可以跟这些人保持距离，大概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如果我们勉强要讲先知，几种常见的理解方法，第一种呢，是把这些人当成未卜先知。这些人呢，会说一些预言，不管是圣经里头的先知，或者今天在教会里头，有些时候你会碰到有一些人，他们说他们得到神的感动，似乎有先知的恩赐等等。碰到这些人，当他们跟我们分享他们从神那里所得的，我们大概都从心里头敬畏三分，对不对？因为他们有相当特别的经历，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总而言之，恭敬的听，希望对我们有一些帮助。这样子的理解也许某一个程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先知，可是也有另外一个程度，他把先知从我们的生活圈子里头带离开了，因为我们也搞不懂这些先知到底跟外面的算命先有什么差别。那如果这些先知可以，为什么那些算命先不行呢？有另外一些人就从钟摆的这一端 摆荡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先知是什么呢？先知就是传讲上帝心意的人。弟兄姐妹，听起来也不错，但是你仔细想，那这样先知跟祭司教导律法，祭司传讲神的心意，那先知跟祭司又有什么不同呢？跟今天教会里头的牧师或者教师等等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这两个观念似乎都没有真的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先知。在过去这些年日的挣扎，我有一个建议，一个体会，我想也许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怎么理解先知呢？你把它当成思想家。先知是什么呢？先知是在他的良知里头被上帝的真知所感动的人，那一个真理完全的知识充满在一个人身上，透过他的良心，透过他的感知，他体会了神某一些特别的心意或作为，那成为他侍奉的重点。这一些人呢，也许是所谓的先知。各位思想家，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时代或者每一个地区国家会产生一些比较特别的人，他们在思想上面特别的有深度有广度，我们也许称他们为哲学家。哲学家的东西呢很精炼，哲学家的东西不容易明白，所以呢你读先知书的时候有类似的感受非常正常，因为这些人看起来就是神学上的哲学家，帮助我们在某一些议题上面可以很深刻的认识，从他们所介绍的那个角度或者议题我们来认识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研究思想家大概有两种主要的进路，一个是他所承继的那个传统，他在谁的思想体系上面他受教育，他扎根，然后在那个基础之上他开始有一些突破，这是一个大家研究的重点。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呢，是每一个思想家都有一个特定生活的环境和时期，那个大环境如何影响他，刺激他，让他对某一些题目特别的关心，因此产生了一些比较深刻的体会和领受。这大概是研究先知两个比较可行的进路。好，各位，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弥迦，那我们会如何认识他呢？弥迦所生长的大环境其实相当的悲惨，在他生长的年代之前100年开始，那是分裂王国时期之后一个特别的时代。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以色列就分裂成南北两国，在分裂的初期大概跟所有政权产生分裂时候的状况会一样，就是永远会有不断的冲突斗争，不管是南北韩或者是海峡的两岸。那样子的时期维持了一段时间，差不多在弥迦成长的之前的100年左右，这个对立的关系，战争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从暗利跟亚哈王开始，南北国呢不再打仗了，他们玩另外一种游戏，他们开始联姻，我把女儿嫁给你，你把女儿嫁给我，所以两边的政权这个关系哈，那大概是水乳交融。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各位，在南北国的历史上面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就是比较小的南国因为人口少，版图小，资源呢缺乏，所以呢他凡事就看着北国这个比较强大的老大哥哈，在两边不打仗又彼此和好的情况之下， 南国就在政策上面，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上面，通通都效法老大哥。这样的情况进行了有大概100年之久。各位，这100年当中，两国不打仗听起来是很好的事，可是呢，北国的政策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切向前看，这我们有点熟悉哈。原来土地、主产不可以买卖，各位，在北国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买卖了。上帝的律法对他们来说，甚至于没有到仅供参考的地步啊。那些呢，大概比较像是我们的《水浒传》哈，写在民族的英雄故事里头，茶余饭后拿出来大家读一读，笑一笑，完全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土地的买卖虽然在经济上面好像自由度增加，可是它对于权力的部分却没有对等的管制或监督，所以造成有权力、有钱、有资源的人用尽各式各样的办法，从平民百姓当中取得土地，取得工作所需要的劳力。各位，这是人吃人的时代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公平的状况。北国是这样，南国呢也都学了，所以你可以想象，所有北国先经历的状况，后来也都在南国成为他们每一天生活的实际。这样子的社会100年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当然了，除了我们所熟悉的这种什么 M 型化的这种现象之外，你可以想象，那就是比拳头，那就是比关系，那就是比财富、比权势，那是没有什么叫做良心、公平、公义的时代。各位，北国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到了弥迦大概小时候，北国已经风雨飘摇，因为虽然有相当多的财富，可是它的社会结构近乎瓦解，因为人跟人中间毫无信任，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利益交换计算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经文提到他们连在家里头都没有平安。各位，弥迦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出生、成长、受教育，观察南北国的情势。这位先知、这位思想家，他的思想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大概可以说，每个哲学家都有一个他思想的一个主要的重点，让透过这个主要的主轴，他来建构一个思想的体系、一个价值观。弥迦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如果你问我，我的建议会是盼望。盼望。各位，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几乎没有办法相信我自己哈。我猜我大概是走火入魔了哈。可是你注意，在他之前的先知，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第四章。我有点偷懒哈，我想你们很辛苦，所以我只让你们读了2节哈。如果你把整个第四章读完，你就会发现它是非常大篇幅的、非常大手笔的在讨论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景况。在他之前的先知阿摩斯、何西阿，各位，那两位先知也谈未来，可是如果你到那两本书里头去找，你会找到断简残篇，你找到一两句关于未来，眼前很糟糕，未来还不错，大概是这样。可是当你看弥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怀疑，说不定弥迦不是活在主前第八世纪啊，他好像活在那个遥远的，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光明的未来。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耶路撒冷城在山上，山上有耶和华的圣殿，周围有 大概四座山围绕，去过那里的人都知道，一直到今天，耶和华殿的山仍然是周围群山当中最矮的。各位，东西南北都有一座山，每一座山都比这一座锡安山要高。可是弥迦看那末后的日子，遥远的日子，他说耶和华殿的山坚立高过诸山万岭。他的脑袋很不一样，他看见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然后他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各位，流归那个中文的字词，这个大概是我所见过中文圣经翻译里头最好的翻译之一，因为他把原文的那个动作，景象很生动的描写出来。万民是好像水流一样来到这里，可是水应该是往低处流啊，怎么会往高举过于万岭的那一座山来流呢？那万民来到这里，那声势浩大，那像是滔滔不绝的河水，大家通通一起流归这里。各位，你想象弥迦看到什么？他看到一个非常荣耀的景象，那是上帝掌权治理，那是万民天下宇宙都来向神朝拜，渴望羡慕神的律法，因为他们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眼前的状况非常非常的糟糕，可是弥迦呢看见一个荣耀的未来，这个荣耀的未来成为他每一天生活行事的力量。我讲的有点简单，让我稍微把它解释一下。弟兄姐妹，虽然我们都是信徒，我们都在教会进出相当的年日，我们知道信、望、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里头非常强大非常重要的力量。可是坦白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还蛮懂爱心的，就算我们没有太多爱，我们至少在教会里头接受很多人的爱啊。我们觉得我们大概也对信心不陌生，因为我们靠信心进这个门嘛。Okay， 我们将来还要靠信心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他的儿女。我们对于信、对于爱都不陌生，可是盼望到底是什么？盼望到底是什么？在陈水扁的时代，特别是红三军之后，各位你知道那时候大家指望什么？我们指望马英九上台，对不对？我们指望一个没有贪腐清廉的政权。可是马英九时代当他的第二任，特别是政争之后，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台湾社会很清楚的指望政党轮替。为什么？因为眼前的让你很失望，眼前的让人很不满意。所以呢，什么是盼望？盼望是看那将来的，眼前的这一些不再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未来。那指望政党轮替，轮替了之后呢？各位，你现在指望什么？我们现在指望蓝的重新执政吗？还是我们指望绿的比较能干的人在兴起？你有发现现在大家对这两个选项都不那么满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被骗过了嘛。我们知道这个盼望呢，哎呀，太没有信心了，这个盼望太没有基础了，这个盼望呢太薄弱了。如果你有过一次两次三次的经验，你就很快的会发现盼望很虚假。台湾是如此，那美国呢？各位，在奥巴马时代，美国的福音派信徒有很大的失落。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奥巴马的虽然他对于弱势相当的照顾，但是呢他有很多的地方让福音派的信徒觉得非常受不了。发现哦，厕所呢，男男女女大家都去同一间，然后他在 堕胎的议题、同性恋的议题上面，让很多很多的信徒呢都觉得糟糕了，这个我们就已经好像一直往世界末日迈进。所以他们指望那个对于福音派信仰特别愿意声明他的立场支持的川普上台。各位，那川普上台之后呢，你发现福音派信徒现在觉得他们有相当程度是被绑架的，好像为了大法官的人选可以往保守立场来移动，好像为了在堕胎、在同性恋的议题上面可以守住原来的价值，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对于他那种狂人的口气、蛮横的手段，我们好像也只能够照单全收。各位，你发现，如果你指望人，如果你盼望的是好人、能干的人，像你一样的人，最好是你啦，上台，各位，那我们大概就会发现，我们在盼望的事情上面，其实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当你受到打压、受到误会、你被欺负的时候，你想什么？我想的是，就不要哪一天轮到我，我一定出一口气，我一定给你好看，我一定让你知道权力不一定是需要这样子。可是各位，如果你真的有机会沾到点边，你就会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也没比人家强到哪里去啊，我们也有很多的盲点，我们也有很多做法上面、考虑上面、情势上面的不可能、不得已。盼望什么呢？弥迦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他不是盼望一个能干的君主，各位，他直接跳到了末后的日子。他知道人再好的人、再能干的人都有限制，都不完全。他盼望什么？他盼望上帝国的降临，盼望神统治的时代。好，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很担心，我讲到这里，我已经遗失了你们当中一半的人哈。怎么说呢？因为如果你光听这个结论，各位，他很八股哎，他就是人不可靠。那什么呢？依靠神，相信神，盼望神。哦，天哪，那这跟我们以前讲的什么不一样？凭什么弥迦在这一点上面，他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各位，在于那个盼望有多大程度的改变你。弥迦跟其他的先知有什么不一样呢？当他看末后的世界，各位，这不但是让他心里头对神、对神的统治产生热情、产生希望，因为知道有一个远远超过我们的理想、远远超过我们的脑细胞能够投射的那个美好的景况，要比那更超越，要比那更叫人惊奇。他不单单是知道这个而已。各位，弥迦真正在成为盼望的先知，在于他让所盼望的美景成为他的血液，成为他的呼吸。怎么说呢？如果你研究弥迦，你就会发现这一位先知在旧约的先知里头，他传讲了一件事情跟人家很不一样。他讲什么呢？他讲平等。平等，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当他指责那些权贵，各位，他描绘这些权贵，他们得罪神在哪里呢？在这些人以为他们手中拥有权力，因此做这些事情是非常自然、非常合理的。你仔细想想， 在离今天差不多是2500年前的时代。各位，在那样的时代，因为他是大官，因为他统领许多的兵丁，或者他手中有极大的财富，各位，那他欺负一两个人，在古代这个时期的历史上面，你可以告诉我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家有不一样的故事？都很正常，都很自然啊。做君王的到平民百姓家，他看到什么就拿走，他看到哪一个女生他喜欢就带走，这不是我们一天到晚看到的古装剧，我们读到的小说历史吗？弥迦却一眼看出这样的事情荒谬无理，得罪神。为什么？他是一个对人的平等超级有感受的，他哪来的平等的概念呢？那个荣耀的意象，那个光明的未来，那是上帝要成就的，那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为美的。各位，他让那个还不只是我等候将来进到那里去，这个盼望的力量呢，让那个上帝美好的统治进入弥迦的内心，从他的内心现在变成他口中的传讲，他告诉以色列人眼前的状况是不对的。各位，弥迦的盼望，那个在他的身上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动力，改变了他这个人，改变他看事情的观点。他完全不属于当时的那个时代。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被那个盼望的力量所充满。第二章第九节，他说，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古代的妇女和孩子有多少人权可言呢？我猜在当时如果有人要演讲这个题目，大概就被笑死了。这是不需要讨论的题目。妇女和孩子，他们很大程度就是附属品，就是存在以供其他人，特别是男人，他们的生活或享乐。弥迦说，你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第三章，他对雅各以色列家的首领和官长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这些官长一天到晚处理众人的事，当你处理众人的事，你就会知道公平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你有公平，你才可以在处理众人之事的时候，各位最轻省，因为原则是一样的，所有人都一样。如果你的标准原则是不断的改变，哇，那每一个来的人你都得问问他是什么身家背景势力，免得你得罪不该得罪的人。所以对弥迦来说，既然你们身为首领和官长，你们当然应该知道公平，可是呢，你们做了什么事？三章九节他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什么叫以人血建立锡安呢？这大概是有识之士都已经看见北国的灭亡几乎就是指日可待。各位，这个时期有大批有能力逃难的难民从北国进到南国，当这些难民来到南国，你猜他们要去哪里啊？当然要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嘛。你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不可靠的城，那你不是笨蛋？哪一个城市在南国是最安全，最可以提供保障？当然是耶路撒冷城。所以北国的中上阶层大量的涌入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因为这个缘故它必须扩建，因为地方不够用，所以呢扩建了一整个区啊， 圣经里头称它为第二区。这第二区一旦扩建，它容纳了大批的人口，各位，接下来就有问题了。所以原来的城墙呢，它必须要挪移，好让城可以变大。这个城除了城墙挪移之外，还有水道的工程必须要兴建。你猜那个时候谁会去盖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但是国家征百姓民众来服劳役的时候啊，就是这一些中下阶层的人被上面的人大概是刀枪指着头，这些人呢，他们得去建造耶路撒冷城。中上阶层的人或者用权势或者用金钱，他们可以躲开这些事。然后弥迦说，你们其实是用人血建立喜安，非常的不公平，非常的可恶。各位，你有发现弥迦不是只有看着眼前的动荡不断的叹息不断的哀求，他看到神的心意，看到那遥远的理想。各位，他被那个理想所说服，他让那个理想成为他行事生活的动力，成为他的思想的观点，成为他评价的原则。虽然他所说的是审判的言论，可是各位，你大概可以想象，所以弥迦不是每一天哀声叹气，他是带着能力，他是满怀着热情，希望让以色列人可以看见上帝所愿意成就的是那样美好的景象。我们既然有神的恩典，我们是可以顺着神的心意走到那里的。如果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选择的有多背离神原来的设计，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放弃我们对财富、金钱、权势的追求，我们是可以活在那样子的美好的景象里头，为什么不呢？各位，对我们来说，我猜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盼望这件事情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都知道天堂乐园，我们都知道新天新地，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和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世界。可是那可以是一个遥远的盼望，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充满罪恶不理想的世界。然后呢，如果那一个盼望是遥远的，那我们仍然有每一天的眼泪叹息。我们有多少的盼望是可以今天它让我充满喜乐，充满力量？虽然眼前的状况不理想，可是我知道真正掌权的不是世界的魔鬼，我知道上帝的心意可以成就，我愿意他就先成就在我身上。各位，那才是盼望，那是看见乌云背后的太阳，那是相信上帝的统治胜过人的软弱，那是愿意在今时就成为盼望的实际。平等这件事情不单单是让弥迦看见眼前的罪恶跟其他人有不一样的评价，平等这件事情也成为弥迦看未来，当他介绍神所要成就的。对基督徒来说，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里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们都知道这是弥赛亚预言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各位，你把这段经文评价为 弥赛亚经文里头大概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一点也不离谱。怎么说呢？弥赛亚预言好像是神跟人的约会，上帝要给我们一位救主，他来要承担所有世人的罪孽，他要使人回到神面前，得到永远的义，得到儿女的身份。那是一个约会，预言说了，各位，我们到哪里去找弥赛亚呢？就跟你跟别人约会一样，大概有两件事你得知道。第一个呢，是时间，第二个是地点。光知道时间，不知道地点，只有焦急。光知道地点，不知道时间，那就是海枯石烂。所以呢，你需要时间，你需要地点。各位，弥迦书给了你地点，伯利恒以法他。伯利恒以法他有什么重要？当我们讲到那弥赛亚要来的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概所有的人本能的就会想到耶路撒冷去找。为什么？因为大卫的子孙都是王族，所以当然到耶路撒冷去找。各位，弥迦因为他被那个盼望，被那个平等的意象所充满，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耶路撒冷，那你就完全不认识你的神。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历史当中见证的是权贵的犯罪，是权贵不像话。当上帝要差派基督来成就救恩，他让基督生在耶路撒冷，那不是自取其辱，那不是完全破坏救恩的计划。他说不会的，他说不会的。虽然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代表他统治的正当性，可是他却和其他的王都不一样。你要去伯利恒以法他找，那是原来大卫的家乡，是像我们一样是平民百姓，是非真正深刻知道他做弟兄的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缺乏，是那样子的才会真正成为这救恩的管道和救恩的成就。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你看弥迦，他是那个被他的盼望所完全吸引，他让他的思想完全跟着他的那个盼望走。所以虽然眼前仍然有很多的罪恶，很多的不理想，可是你可以相信眼前的这一些是他侍奉的对象，却不是他生活的中心。眼前这一些会叫他伤心，叫他难过，可是不至于让他失去力量，因为他早已属于那个神真正统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头，弥迦看见的景象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各位，当南北国还在以是身为上帝的选民自己觉得非常的骄傲，非常的满意，弥迦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你可能不羡慕上帝的律法，万民会来，他们说因为训诲出于锡安，所以我们要来。如果训诲出于锡安，理论上这个教训应该会传达到世界各地。如果上帝的掌权是难以想象的伟大尊荣，其实我们在这边等应该也可以嘛，对不对？可是万民因为羡慕，因为盼望，他们等不及啊，他们要来到那里，好像亲身受教一样。这是弥迦看到的景象，他就自己成为当中说不定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然后成就他的传讲。弟兄姐妹，如果你问我弥迦书第四章给我们什么提醒，也许我会说，我们来想想我们在盼望什么好不好？股票很惨的时候我们盼望什么？当然是长红嘛，希望它涨嘛。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指望景气回升变成绿灯， 我们指望，我们指望台湾的未来能够平定，能够安稳，能够在政治上面不会有这么多的纷扰。我们盼望，我们盼望儿女长大，成才，成家。我们盼望我们年高得少，寿终正寝吧。各位，我们的盼望，如果是这一些，它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产生多少力量？当我们面对困难、挫折、罪恶，不管是别人的、我们自己的时候，它能产生多大的说服力？它能够产生多大的驱动力？那个驱动力可以让你连思想的架构全部都改换一新。弥迦给了你一个榜样，一个模范。他说，你去想那位全能神他治理的世界，你想在那里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想得够清楚，你更多投身其中，你可以把那个世界带到今天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真的是何等愿意，我们从心里头认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我们每一天在动荡的时代，在我们的软弱，在别人的软弱当中挣扎。父神啊，求你让我们像先知弥迦一样，看见你，看见你的掌权，看见你的治理。主，让我们看得清楚明白，让我们羡慕到一个程度，我们愿意投身其中，让盼望成为我们每一天行事生活的力量。主，当我们又一次的被眼前各式各样的纷乱所影响、所搅扰的时候，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转移我们的眼界，重新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让我们抬头看你。也愿你真的是用那荣耀的远景来吸引我们，来邀请我们，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每一天，主，我们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可以抬头挺胸，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你的见证。谢谢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